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习近平在上海遭遇三大难题，共同呼吁目标搁浅，美媒指中共内部发生严重分裂，轮到自己，中国抗疫电视剧编剧父母听党的话扬了，李俊俊遇刺案，大陪审团以谋杀罪起诉张晓宁，推特大翻译运动大面积曝光中共亲俄言论。美媒透露，马斯克提出以$430亿收购推特。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在上海遭遇三大难题。现在是中共20大前的关键时刻，上海突然因疫情大爆发成了举世关注的焦点。加上上海是习近平最大政敌江泽民和曾庆红的大本营，习在上海至少遭遇三大难题。首先是疫情的问题。三月以来，上海疫情持续攀升，到4月12日，上海新增本土病例1189宗，无症状感染者25141宗，感染总人数达到22万多。上海已成了全国疫情最严重的城市。在2020年大瘟疫爆发以来，上海曾经是中共防疫的模范生。但到了今年3月底，上海防疫政策突然大逆转，由精准防控变成以黄浦江为界的分阶段封控，实质为分阶段封城，再升级为全域静态管理，实质为全封城。近日又变成所谓的分区分级差异化防控，为封城增加一些弹性。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很多极端措施，导致乱象重生，悲剧频发，民怨沸腾。第二是躺平问题。4月6日，上海市委机关部《解放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致上海各级领导干部，请挺身而出，为基层分忧，为百姓解难。文章发表后引起轰动，党媒纷纷以特殊标题转发，比如是《北京青年报》标题是《中央指示上海要态度坚决果断》，上海党报头版《各级领导没有理由再拖延躲闪》。这篇文章第一次将习近平的政策在上海遭遇各级官员抵制问题公诸于众，亦即是说在上海不买习近平账的官员大有人在。香港明报4月6日引述消息说，上海一些官员逃跑躺平，郊区乡镇甚至要由军队医护接管。上海官员被批评为顶层路线错误，中层指挥失当，基层能力低下，即是上海官场高中低层都有躺平问题。第三是异议问题。今年以来，上海一些学者接连在海外发表同习中央不一致的意见，比如是3月13日，中共上将刘亚洲的弟弟，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主管的网站中美印象，发表上海市公共政策研究会会长胡伟的文章《俄乌战争的可能结果与中国的抉择》。文章建议习当局尽快同俄总统普京切割。刘亚伟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说，胡伟的文章在中美印象网站获得300万浏览量，在中国社交平台上有数以百万计的转发。3月22日，中美印象的中英文网站在中国境内被屏蔽。习近平或已经意识到他在上海遭遇三大难题的重要性。在4月3日晚，习当局从各地调集武警和医护人员约10万人抵达上海16个区，很多小区门口武警荷枪实弹站岗。共同呼吁目标搁浅，美媒说中共内部发生严重分裂，由于经济遭遇重创，稳定经济成了中共今年的重中之重，共同呼吁似乎被暂停。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美国媒体报道暗示，围绕该目标，中共内部发生严重分裂， 习近平4月12号在海南考察嗰阵，再度提及推进共同富裕。有分析认为，习近平的连任应该不成问题，中共当前的政治路线不会改变，但经济下滑，内外交困，矛盾正是激化，危机正是酝酿。纽约时报4月13号报道，中共采取严格封控措施应对中共病毒疫情，加上全球油价飙升和俄乌战争的不确定性，都影响着经济，令他延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展开一场限制私人资本、缩小社会不平等的共同富裕运动，但现在中共将这场运动搁置。报道提到，对中共来讲，确保经济稳定并有所增长是今年的重中之重，对习近平来讲尤其重要，因为他在今年中共二十大将会获得第三个五年任期，而他希望中国在他的统治下变得更繁荣、更强大、更稳定。华尔街日报4月4号报道，共同富裕运动的减弱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习近平执政十年来，重塑中国经济和减少不平等现象存在巨大困难。经济学家和学者们表示，如果没有更大刀阔斧并可能伤筋动骨的改革，共同富裕的目标就无法实现，而这种变革似乎是习近平不愿接受的。这个包括对税收和社会福利体系进行全面改革，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税收体系的累进程度较低，税收负担主要落在较低收入的工人身上，提升较高收入人群的税率一直面临阻力，因为这类人群往往有更多政治背景。经济学家说，更根本的问题是中国的税收制度没有筹到足够的钱为教育、医疗和其他服务提供资金，令他达到习近平共同富裕计划所希望的水平。这个问题已经导致中国向民营企业和众多富豪施压，以实现再分配的目的。牛津大学中国中心的经济学家研究员 George Manners 指，所有这些变化都涉及大量的政治行动，而中共政府不愿意出台这些措施。轮到自己，中国抗疫电视剧编剧的父母听党的话扬了。中国爆发武汉肺炎疫情至今已经两年了，最早武汉爆发疫情出现的封城惨况如今在上海重演。一名新加坡籍作家陆陆张新当时在武汉疫情严峻那阵不断宣扬正能量，更成为官方抗疫电视剧《蜗居》的编剧，被要求送入方舱医院。近日他在网络上写下住在上海的父母染疫被迫去方舱医院的恐惧，被讥讽轮到自己就呼天抢地。陆陆发文透露，我的父母听党的话，在屋企闭门不出17日后阳了。他提到自己的父母只有做核酸检测那阵先落楼，父亲先转阳性，母亲后来感染，被强制送方舱医院，喊住在视讯中道别，自己无能为力，只能鼓励母亲，即使捉去方舱亦不会比集中营更差，你这一世没有自主选择这回事。他问朋友是不是能从字里行间读到一个女儿绝望的心。中国广电总局先前组织拍摄抗疫电视剧，陆陆前往挖掘抗疫故事，如今陆陆的这则发文迅速被大量转发，有中国网民批评，当湖北作家方方两年前记录武汉疫情下低层悲苦那阵，陆陆却是宣扬正能量伟大，而家疫情轮到自己就呼天叫地。他奔赴武汉为抗疫剧寻找素材那阵话，好彩我来了，再不来素材都没了，这句话亦被翻出。陆陆求助的言论在网上被大量中国网民嘲讽，挖苦他之前正能量发言，但现在知道痛了， 亦有网民挑出佢喺文中写话，小区有阳性患者死亡系造谣，并要求举报佢妈妈阳性唔去方舱医院系严重影响抗疫。仲有人痛批板唔系打到自己身上系唔知痛嘅，怪唔得上海基层咁攰，全部系一班咁嘅人。陆陆回应，疫情发生初期，武汉封城系无奈之举。嗰阵大家对疾病冇认知，亦冇疫苗同特效药，全球都好恐惧。政府嘅措施可以睇得出系对中国民生同经济最大保障。但过咗两年，中国已投入大量资源喺疫苗注射方面，加上最新嘅 Omicron 更接近普通流感。佢嘅父母喺有基础疾病，而母亲因病无法接种疫苗嘅情况下，五日后都转为阴性，症状轻微。陆陆话：再睇翻今日上海嘅微信朋友圈，大家都喺度讨论团购菜，有其他疾病如何寻求帮助，老弱病残如何受到社区关注，几时复工复产，呢啲同 Omicron 本身已经关系唔大。佢仲话自己工作单位有个前员工，先32岁，有个1岁几嘅细路，3月底因为居住嘅社区封咗，得唔到救助，叫唔到救护车，低血压休克死亡。陆陆直言，喺正常城市运作下，呢个系唔会发生嘅悲剧。佢呼吁，系咪我哋应该检视下新情势、新境况，做出一啲调整？又话希望上海人唔会因疫情管控下嘅次生灾害造成更大苦难。呢啲讨论获得迅速大量转发同讨论，但目前陆陆已经全文删去并清空个人微博资讯。李俊俊遇刺案大陪审团以谋杀罪起诉张晓宁。纽约皇后区地区检察官办公室4月13号宣布，皇后区大陪审团以谋杀罪起诉刺杀纽约知名律师李俊俊的疑凶张晓宁。如果罪名成立，张晓宁将面临最高25年的刑期至终身监禁。张晓宁在13号过堂，检方在法庭陈述张晓宁的口供那阵，没有提及他行刺的细节。检方说，张晓宁话自己唔记得接住落嚟发生嘅所有事。皇后区刑事法庭喺13号更新信息话，张晓宁唔认罪。张晓宁当日早上喺皇后区高等法院过堂，佢喺法官霍尔德面前被提审，佢身穿米黄色囚服，被两名法警押入法庭，神态正常平静，佢嘅双手被手铐扣喺身后，全程一言不发，只是侧头仔细听国语翻译人员的翻译。法庭上，皇后区助理检察官的陈述包括109分区审问张晓宁那阵所录的口供，不过没有提及他行刺的细节。皇后区助理检察官说，被告说他无法记得接住下来发生的所有事。张晓宁的辩护律师狄恩在法庭上说，他曾经联系李俊俊律师事务所的员工，但对方拒绝和他接触。法官要求张晓宁在6月8号重返法庭。在张晓宁过堂后，皇后区地区检察官海芝当日宣布，25岁的被告张晓宁被大陪审团起诉，他被起诉6项罪名，分别是2级谋杀罪、2项4级刑事持有武器罪、3级威胁、刑事妨碍呼吸或血液循环、二级骚扰。推特大翻译运动大面积曝光中共亲俄言论。推特近日兴起的大翻译运动，由无数匿名用户将流传于中国社交媒体的很多极端民族主义说法和亲俄情绪言论截图并翻译成英文向世界曝光，令北京当局大感不快。其中被报道的有个著名军事部落格发布虚假消息，说俄罗斯攻击乌克兰东部城市克拉莫托斯克火车站是乌方所为。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星期三报道， 近来中国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平台，有大量贴文被截图翻译并分享到推特，让西方社会见识下中国网民在网络上发表的评论。这些匿名推特用户翻译的目的是向西方社会揭露在中共严格审查制度下，网络平台流传有关亲俄立场或民族主义的真实内容。据报道，这些推文通常会在文末附上大翻译运动的标签，或是由一个匿名团队所经营的同名账号分享出来。他的官方推特账号3月正式成立以来，已吸引116,000人追踪，目前仲喺度持续攀升，但中共官媒已喺度强烈批评。一名推特账号管理员喺接受 CNN 采访嗰阵话：，大翻译运动系为揭露中共嘅虚伪立场。北京当局声称对俄乌冲突保持中立，但实际上中国官媒同社交媒体都充斥住亲俄言论。佢话：，我哋希望外界至少知道中国内部发生乜嘢事。因为我们认为内部不会有任何改变，无论是纯粹的自发互动结果，还是政府审查的结果。他最后说，我们希望通过向西方展示一些他们不想展示的内容，对抗中共党媒的谎言。美媒透露，马斯克提出以430亿美元收购推特。有美国媒体透露，特斯拉总裁马斯克已经提出收购推特的计划。他表示，推特是个不符合言论自由原则的社交媒体平台，因此需要转型为一间私人公司。据 Newsmax 电视台礼拜四报道，推特在一份公司监管文件中说，目前该公司最大股东马斯克建议以每股54.2美元的价格收购他尚未持有的剩余推特股份，报价超过430亿美元。马斯克说，这个是他的最佳和最终报价，不过他没有提供融资的细节，而该提议不具约束力，并受制于融资和其他条件。马斯克在文件中说，我投资了推特，因为我相信它有可能成为全球自由言论的平台。我相信自由言论是一个正常运作的民主社会所必须的。但自从我进行投资以来，我现在意识到该公司以它目前的形式既不会成长，亦不会为社会需要服务，推特需要转型为一间私营公司。马斯克说，他的收购企图并非一种威胁。他认为，如果推特不进行必要改变，就根本不是一项好的投资。推特就说，该公司已经收到马斯克的提议，并将决定是接受他，还是继续作为一间上市公司，以符合股东的最佳利益营运。Wattbush 分析师艾夫斯在一份客户说明中说，他认为马斯克这次将在积极具有敌意的收购后拥有推特。他分析说，任何其他竞标者或财团都很难出面，因为推特董事会很可能被迫接受马斯克的提议或启动出售公司的程序。马斯克在最近几个礼拜的监管文件中透露，从1月31号开始，他几乎每日都在分批买入股票，最后持股比例约为 9%。 目前只有先锋集团的一套共同基金和 ETF 控制住比他更多的推特股份。最近几个礼拜，马斯克这位全球首富一直在大声批评推特，主要是因为他认为推特不符合言论自由原则。这个社交媒体平台激怒川普和其他保守派政治人物追随者，他们的账户因不符合推特的审查而被暂停。马斯克亦曾因发布推文引起法律问题。一份文件显示，在马斯克宣布入股后，推特很快为他提供了一个董事会职位，但条件是他不可以拥有超过该公司 14.9% 的流通股。但他在五日后拒绝了推特董事会的提议。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